我觉得福音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界上永远需要上帝，没有一个时刻不需要。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第四季。大家好，欢迎来到使命门徒第四季，我是董家华牧师。谢谢大家一个多月的等待，在这新的一季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访谈不同世代各地的基督徒领袖，并聚焦呈现福音在各地处境化的展现，让在地的洞见能够成为各地的参考，培养基督的门徒回到福音回应各种情境与问题的习惯。在新的一季当中，很期待能够跟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听众有更多的互动，因此也邀请您在收听的同时，能够在你使用的平台上给予我们一些回馈，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福音在各自的处境当中正对我们述说什么样的故事，要如何带我们踏出下一步。我也真心的希望与收听这节目的你有更多的互动，一起学习和成长。在第四季的第一集，我们邀请到在台湾神学研究院教系统神学的梁月梅老师，来谈一谈在台湾生根最早的教会台湾长老教会的神学院中，他是如何看待和剖析教会青年流失的现象，并带我们从神学教育的角度来探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教会又可以如何回应。月梅老师你好。
嘉华牧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第一次认识月梅老师是在2018年刚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台神的前院长林鸿兴老师开始了一个叫基研智库的一个机构，然后有很多的交流访谈，然后就发现在那时候认识一位那时候正在读神学博士的月梅老师。那是五六年前喽，然后现在月梅老师也毕业了，然后在台神教书。那可不可以请月梅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系统神学的老师的？
谢谢嘉华牧师。我其实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第六代基督徒。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会当神学老师或是传道人。但是从小就是在一个服事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教会变成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周六周日的家庭活动就是到教会。我相信跟很多这个 PK, 这个牧师的子女都很像。我的父亲跟爷爷都是阿公是长老啊，曾祖父才是牧师。等于是说全家都在这个环境里。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一直都在一个服事的位置上面，就是代职服事上面。但是后来在工作了，求学加工作，后来在表演艺术产业工作。最后一份工作在台湾的云门舞集做行销媒体这一块。我个性比较稳定啊，我就是那是我第二份工作，我就做了快八年这样。
OK。
但是对。
对，在我们这一代来讲是很稳定的。
对对对，就是一个工作可以这样八年，但很有挑战性，我自己也很喜欢。可是好像生命到了一个阶段，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生命几个面向无法整合，就是我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还有我在职场上面的生命，还有我自己个人的喜欢的投入的东西，我开始发现不能够整合，我有点痛苦，而且越来越痛苦。那同我那时候我常常形容我自己有点像是，你知道那个电视，我知道大家现在都看网络，但以前是电视时代，我很像每天都一直转台转不停，就是面对教会就是一种样子，面对工作就是一种样子，面对我喜欢的事情我有热情的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后来同时间啊，这真的是上帝恩典，我在教会里面的团契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人开始带进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门训的课程。我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上这个门训。 那个门训很特别，是他要我们三个月内啊、每天都要读十章圣经，而且要一个小时内速读读完。
嗯，
那他当然每个礼拜还有一个课程，然后我们看的也是这个尼拓生的初信造就，我是台湾基督教教会哦，
oh, wow. yeah.
所以你要知道那光谱的两端哦。
是，
然后后来我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虽然是光谱两端，可是它在我生命里面产生一个有很特别的作用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文化、生活，身在其中却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个这个门训的系统一进来，就好像给了我一个架构，
嗯，
就很多东西突然明白或知道它是什么。再加上因为读圣经的关系，生命开始被对付，所以那是我30岁那一年。后来才明白，我基督徒当到就是活到30岁，我才开始认真当基督徒，
嗯，
就是认真的思考信仰这件事情。可是我以前都还是在教会里面服侍，而且是代职的服侍者。那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突然就在思考一件事情：是我的人生到底要往哪里去啊？大概30岁都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个要想未来的时间点。
嗯，
那刚好那个时候云门也有一些事情，就是熟知的人会知道2008年排练场大火，
是，
所以等于也是一个好像是浴火重生，要重新思想未来。那我也是在思想我的未来的时候，嗯，上帝的呼召就临到我了。
嗯，
就是突然我就在想，可能我的未来不是这一条路，那到底要做什么？当我在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嗯，今天没有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要谈，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从我的父亲，然后教会的牧长啊，张守和神学生，然后甚至也有跟神学院的老师谈话以后，我就非常确定那。我那个时候的呼召是要进神学院，我还没有像我的同学有一些是很明确就是要当牧者或是要当宣教师，我没有，我就是觉得我人生要追求一个更有价值的事情，我说对我来说，对当时候的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方向，所以我决定要来念神学，更了解我的信仰。
嗯，
那后来一进到神学院以后，嗯，很，上帝就用神学，把我的生命彻底的拆毁也重建了。所以我很快的，我在升2年级的暑假，我就领受到神学教育的呼召，就是很明确的是这个呼召。那在祷告里面也就跟上帝说，好啦，这个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既然上帝你这样说，那我就这样做，但是上帝你一定要帮我。对，
嗯嗯，
所以我其实等于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找一个方向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了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对，所以我神学院的中段开始，我就确定了要做神学教育的呼召，那就比较专注的走这条路，所以我一毕业我就到 Princeton 去念神所，后来就念继续申请欧洲瑞士的博士班，所以我其实是比较专注的在做神学教育的这条道路。那后来在念博士班的时候，也是加完牧师那时候刚好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林宏信老师开始在台湾跟几个神学院重要的领袖老师以及教会的领袖成立了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研究智库。
对，
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林老师的学生这个有些都已经是牧者了，就是我们大家都一起加入这样子。 那我就开始参与智库的服事，后来发现说智库在做的是一种鼓励大家要做信仰的反思，
嗯，
那神学就是一个重要的资源。结果我的博士班期间其实也因着一直在智库里面接触不同的神学家跟不同的教会领袖讨论不同处境当中应该要怎么样回真理要怎么样回应。
嗯
其实对我帮助非常的大，那几乎是一种拓展视野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做博士研究其实很需要的是视野。就是除了这个基础中之外，很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所以其实博士班的期间，智库的这个服事也让我更确定神学教育是一件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特别我们知道我们录音的这段时间，明天就要投票嘛。
啊
就是
台
湾
在台湾对。
对，台湾是一个现在华人世界里面唯一能够自由的做学术，特别是基督教学术、基督教这种神学的地方。那台湾这么多间的神学院，其实也都一直在供应各地华人教会的牧者的培训，不管是正式的神学教育，或者是这种线上的课程啊资源。所以更感觉到一个台湾在这个时代的上帝好像特别的一个保守。那作为教会，作为神学人，既然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善用啊？所以那因为在智库里面也连接各地的华人的神学老师、神学家以及牧者、神学工，特别很多神学年轻的神学工作者，所以就更感受到那个。台湾在神学教育这块的重要性啊。那林老师也一直鼓励，就是说年轻人要有，我们就像嘉华牧师跟我这一代要有人起来继续承接嘛。所以我就一直感受到这种分量嘛，就是一种生命的分量，就让我很开心的投入。
是，谢谢老师很快的介绍你自己，包括在台湾长老教会的家庭里面长大，是第六代的基督徒，从小对你来讲教会生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周末的主要的家庭活动。但是你刚刚提到说即便在教会长大，我想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代都一样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只是一个生活的习惯跟家族的一种文化。所以一直到30岁的时候，你说那时候你开始接触到一个门训系统，然后可能也是尼托生的神学跟台湾长老教会的神学本身就有一个蛮不一样，那带来一种创造性的张力，让老师开始去重新的认识信仰并不是说放弃过去的长老教会的信仰，而是透过一个外来的刺激，好像重新的去发现说，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做？为什么这个信仰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也开始因此进到神学院去读书，一开始可能也只是想要做个整合，因为好像刚刚老师提到说不断在转台信仰工作兴趣，这可能也是很多基督徒的挣扎，但是在读神学的当中开始领受了神学教育的呼召，那在读神学博士班的过程当中，其实刚刚老师也提到说因为机缘智库所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那我自己听了之后是觉得很宝贵的，是因为做神学研究一方面我们的确会做很多学术上的思想的广，可是机缘智库似乎也提供老师的一个跟教会接地气的一个广，就是不会只是在学术的领域当中好像很广，而也是看到说即便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也有好多不同的神学传统，不同的教会传统，不同的牧者，所以这大概是我听到的时候老师的一个整个被塑造的过程。那其实今天想要跟老师聊的第二个话题，坦白讲 聊起来有点难为情，是因为我们要想要谈的是作为一个女性的侍奉者跟神学教育者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跟机会。那我自己觉得说这个话题其实我以前是没有特别意识到作为女性的侍奉者有什么挑战的，一直是到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当时我在富勒神学院遇到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同学， 那他是在美国长大的 ABC， 然后英文是母语。那他在各方面都比我优秀啊，他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大学部毕业的，那各方面都比我优秀，然后成绩也比我好，然后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我都还要靠他，然后可是出来侍奉了之后，我们也有短暂的在同一个地方一起侍奉，就发现说，诶，其实即便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他是第二代 ABC 英语的侍奉环境可是某种程度来讲，他服侍的机会跟服侍所给予的空间好像真的不弱男性。那我也很好奇，老师作为一个女性的侍奉者、神学教育者，你作为一个女性在这样的侍奉的场域当中，你觉得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机会呢？
这个问题，我在念神学院之前从来没有感觉。
OK，
对，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问题，就是我神学院入学的时候，那时候的老师也是我们现在校长蔡子文校长，还是女校长，
是
他问我一样的问题，就是未来成为女性服侍者会有挑战。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生命里面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这就是跟我的背景有关。我是第六代的情况下，我整个家族都是基督教文化里面。很特别的是，我这一代男生没有，我就是姓梁的。可是我的阿嬷从来没有给他的媳妇任何一个媳妇，他有好几个媳妇，他没有给他任何一个媳妇这个压力，说你要生男生。这个在我想在两岸三地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我后来慢慢念神学以后，才明白，也跟更多人，不管是长老教会，因为也有很多代的，或者是非长老教会其他宗派，或者是说独立教会的这个基督徒在谈的时候，我发现这是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里面一种特别的文化。就是女性的确我说的不只是服侍者，而是说女性的角色比较不会受到限制。这跟我们现在观察台湾女性的地位其实是很雷同的。那我觉得这跟福音进入台湾这块文化是有关系的。这跟我自己后来做的研究有一点点关系，就是当马偕来台湾的时候，特别到北台湾登陆淡水的时候，他一个人来，他就是开始做门徒训练学生成为传道人。所以马偕的宣教模式是训练本地的传道人。所以北台湾没有像南台湾这样子，是我说是150年前齁，北台湾不像南台湾是一群外国宣教师来建立一个宣教圈，没有，北台湾就是马偕，后来陆续有连续接任有四位的助理宣教师，而关键还是马偕是那个leader， 马偕带领台湾人一起建立教会。这一些台湾本地的宣教师一开始就有女性，只是那个时候不是没有办法案例女性，那是一个时代的背景。马偕做神学教育，第一个做牛津学堂。之后他就做女学堂，他的女学堂，他在这个他的自传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他要训练 Bible Woman，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圣经宣道妇。这个 Bible Woman 呢，你去看他要求怎么样入学，还有他想要招收哪些学生。他说他不是要作为男子的牛津学堂的附属学校。他不是说要照顾这些男性神学生的妈妈或是妻子儿女女儿，不是。他说他要去招收各地士商阶级的女儿来这边受训练，以后可以派回去他们那边做宣教，而且入学也要那个当地的教会的传道人推荐。哇，这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才这个神学院大部分你要念神学院要有牧师推荐嘛。而且受上课的内容 跟牛津学长差不多，只是时间没有那么长，因为当时候的处境，女性是家里有事，她就要回去帮忙的，所以她，可是整体而言，她的规格或她的目标是一致的。马杰为什么开始，为什么看到要训练女性做传道人？她来台湾，她就观察台湾的那个文化现象。第一个，男女间，当时候男女的隔阂非常的大，女性没有结婚的基本上不能随便出门，意思是说男性的传道人你能接触到的人非常少，而且男生不可以随便进别人家里，因为你会碰到人家家里的女性嘛。
嗯嗯嗯。
但是女性可以，女性特别是结过婚的啊，当时候也有蛮多的寡妇，像这样子的女性都可以进到别人家里。而且他还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哦，一个群体里面，特别家族哦，如果有一点人数的家族，真正有力、讲话有力量、有影响力的是女性的长辈。
嗯嗯。
所以他发现这些女性的长辈本身有影响力，应该要把他们找来受神这个受真理装备。然后让他们去传福音，因为他们讲话已经有力量了。所以其实非常多的宣道妇是年长的妇女，是寡妇。
是。
这一种你在以长老教会来说，早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画面，是女性是可以担任信仰的领袖的。
嗯。
这件事情是特别。所以马基后来建立教会那个经常状况是这样。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派一个传道人跟他的太太一起去，还会再派一个圣经宣道妇。一个教会可能有三个同工一起去服事。
OK，
包含马街的太太张聪明，她自己都成为女学校的老师，然后也在各地带领妇女这样子。
嗯，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长老教会在早期对于女性作为教会领袖就是一种很自然而然接受，所以我们第一位女性牧者按牧是1950年代
OK，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早的事情啊。对，
是，
所以可能是这样，但我要说那个是那个，但不是说完全没有女性的歧视，因为对于女性的位置，这种家庭或者说社会功能的区别，那是一种文化性的。
嗯，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它已经基础点已经不太一样了。
是是。
那我自己后来真的感受到这个张力是，我就说我念神学院以后，我接触到的我的同学，还有我现在回来教书我的学生。即便台湾到现在是这一种，就是男性跟女性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相当平等的情况下，女性好像还是会被限制，甚至我有感受到自己会有一种可能是她成长环境塑造出来的自我限制。我遇到我有很优秀的同学，或者是我教的学生里面有非常优秀的女性的学生，但是如果谈到比如说要结婚的，因为神学院常常之后会结婚，然后就一起服侍嘛，当遇到要结婚然后要两个人要一起在想未来的方向的时候，大部分女性还是会以男性为主，即便我们评估其实照恩赐来说女性比较适合牧会，都或者是女性的各方面都比较是外向在外面的，这种都还是会以男性的发展为主。所以我还而且那个是不分你是什么族群，华人、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都有这种现象。就是的确还是会感受到，而且您刚才提到在美国，我自己曾经到美国去实习，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觉得美国的确是自由民主的前锋嘛，但是我去美国台湾人教会实习的时候，那个 台湾人哦，而且是移民过去的第一代，他还是惯夫姓。
嗯嗯嗯嗯，
对对
是。
然后在台湾，我这一代已经，我妈妈他们那一代都没有了哦，但可能还是有一些啦。嗯、但对我来说，真的都是以前的事情了。结果我有一次我就曾经问过，结果就发现我好像有点冒犯到。
Okay.
就是这个问题好像不能问这样子，所以我应该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感受到这个时代仍然有这样的张力。
是，
但是我还是我的态度，我的立场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服事应该是根据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一个家庭里面到底男性跟女性的分工？这个应该要两位充分的沟通、哦、在充分的了解彼此的呼召跟恩赐、哦、这个加尔文的概念里面、嗯、恩赐是呼召的记号之一啊、哦、所以你了解你的恩赐跟你呼召之后，共同的充分的沟通之后，有一个共识出来我们家庭要怎么样走、
嗯、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而不是还是按照传统的这样子的概念、啊
是哦，谢谢月美老师，因为你刚刚首先提到说，加拿大宣教士马杰在100多年前来到台湾的时候、嗯，其实第一个我蛮感动，你提到的是他观察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
对，
所以他不是原封不动把加拿大那一套直接就搬来台湾，
嗯，
而是他观察台湾社会的文化，而发现到说，其实女性在接触的广度跟深度上面，甚至在家族的影响力上面。其实是很有潜力的，而且可能在很多地方比男性更大的。因此他开始牛津学堂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牛津女学堂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附设的，好像是只是照顾来读书的男同学 的眷属，而是他看到要训练 Bible Woman 这种的重要性。所以他背后其实也是一个为了福音的缘故。一方面他对当时的台湾的社会文化有一种敏锐度。一方面他在这个敏锐当中去寻找那怎么样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把福音更好的这个分享出去，并且建立门徒建立教会。所以这是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地方。然后也提到说虽然整个华人或者是台湾当时的文化还是对女性是有一种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基督教信仰带来的其实某种程度也在既有的土壤当中开始有一些改变。
嗯，
那但是老师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即便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女性的侍奉者、嗯、可能在教会当中的侍奉都还是有一些限制。那我很好奇是想问说，那老师你看到就像当年马街看到女性侍奉者的机会，那你觉得在今天这个处境当中，你看到女性的侍奉者有哪一些机会是男性的侍奉者比较不一定是不可能，但是可能是对女性侍奉者来讲比较大的一些侍奉的机会，或者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有更大的一个可能性的。
我首先会认为男性跟女性基本上服事的范畴不会差太多。可是以现实的情况而言呢我们都知道教会从古到今，从初代教会就是这个情况女性都比较多。甚至初代教会被异教徒就是非基督徒称为是女性的宗教。因为女性很多、
okay.
就是女性很甚至我女性是多过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的传道人是少的。就是信徒是女性多，但是当要成为群体的领袖的时候还是男性，从古到今都是这个样子。那我是觉得以现实的处境来说，应该是男性跟女性是女性牧养女性，它有一种没有办法取代的东西。男性牧养男性，这个性别的分别，性别的牧养，这个有没有无法取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女性应该更多的愿意投入牧养或神学教育，因为我们的女性信徒是多的啊。
嗯
对我觉得我目前看到的是这种 不平衡啊。
是是，所以比较不是说因为男性女性先天上有什么本质上的，但是教会一直以来其实女性都比较多，而的确在牧养上我们也发现说女性更容易是被其他女性来做深度的牧养的。那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教会的领袖或者是牧者的训练上面，也男女比例有一个没有符合到实际上这个群体现况的一个比例。所以其实这是今天我觉得就如同当年马杰看到训练女性侍奉者他为了福音的缘故的机会，我想这也是今天对今天的教会很好的一个提醒。真的好，其实这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可以继续挖下去，但是要谈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可能现在又需要再转换一下这个 switch gear 哈，就是到下一个想聊的，就是其实这一次会想到要跟访谈老师，其实我一直都想访谈老师，只是一直都在等，因为对我来讲访谈一个人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问题意识。
好，
那所以我都在等啊，其实有好多人我都想访谈，但都在等那个对的时间或对的问题意识。那我这次会这个被觉得说，是时候可以访谈老师的原因，是因为我大概几个月前吧，听到一个也是智库，还是我忘记是智库还是台湾长老教会举办的一个在探讨长老教会年轻人流失的一个座谈。那里面当然请了很多的人在分享，那老师是主持人。可是我在听的当中，坦白讲，我其实很想听老师怎么看。真的，我觉得这个不是说要故意说政治正确啊，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分享还是比较从一个男性的角度啊，那也不能说只是从男性的角度，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有不同的角度的，可以也许可以看得更全面一点。所以那一次我在听完那个讲座之后，有很多不同的人分享也都很好，可是那时候我就产生一个问题意识是，那老师你在主持，你在问问题。那你怎么看？你怎么看？作为在台湾长老教会成长的，现在是神学院的老师，面对宗派的青年流失，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有哪一些重要的原因？那你又觉得教会该可以如何回应呢？
谢谢加尔牧师。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智库到高雄跟德生教会的牧师王道仁牧师他因为他常年对于长老教会的青年很关注，那他从道硕时期就开始做数字的调查所以他那一次就是他在中会有一些分享，那后来跟我们分享之后，我们也觉得那这样子很适合，就是我们让更多人知道，也不仅是让长老会知道。我常常觉得长老会有点像是走在前面，因为毕竟他比较早齁，那所以有点像是说让大家看现在是什么情况这样子，一起来反思。那一次所以我们后来有在这个网络上呈现，这个在智库的频道大家可以找到。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宗派的青年流失是一个板块的问题，因为整体而言基督徒没有提升。如果大家有看去年2023年，对，2023年初的这个教会教士的调查报告的话，对，事实上疫情这几年下来基督徒人数是折半的下降 44% 点多，我的印象是这样。他们本来都还有做宗派的分析，但因为疫情太混乱了，而且人数没有办法真的统计到，所以他这次就没有做宗派的这个个别的调查，整体人数是下降，几乎是折半啊。那他另外做儿童是更多，流失 50% 多，53还是57点多，意思是说下一代年轻人会直接从 40% 多开始再往下掉这样，如果我们再不做青年的福音工作的话。第一个是整体人数没有增加，所以宗派的流失比较像是板块的移动，就是长老会的跑到哪里去，然后哪里的跑到哪里去这样子。那这种板块的流失我觉得是一种人性啦，就是年轻人这个生命阶段它是同侪效应，就是它是容易群聚的，那同侪是最大的影响。 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它比较像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就第一个，它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就是它受同侪效应的影响。
嗯，
第二个是，的确，因为长老教会是体制教会，要改变它，它不像这种独立教会是由上而下的。长老教会它是它是有它是以它基本上它是民主的摇篮嘛，所以它基本上是以改变一定是由下而上的，由下而上就会慢，而且由下而上要去反应体制，要去反应世代，反应文化差异，不会那么快的。
嗯，
所以它的它的问题是因为它体制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处理这个变化。比如说你一个独立教会，你看到年轻人流失，你要立刻做敬拜风格音乐的改变，你由上而下，你一声令下就可以了。但是长老教会是难，很难这样。我们是合意制的，你必须要大家同意，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嘛。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是文化层面，包含体制都是文化层面的事情。
嗯嗯嗯。
那但是我觉得更核心的问题，不只是长老教会而言，是整体教会青年都流失的情况。而且因为我们接触，透过智库也在台神也是有很多不同宗派的学生来念书。
对，
不同宗派都显示一个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就算国语教会进台湾都已经70年，你看这几年很多国语教会都在庆祝70周年嘛，浸信会经去年是70周年，所以其实意思是说连国语教会都进到二三代的情况下。
嗯，
事实上信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变成家庭传统，就是我自己本身经历的那个部分嘛，变成家庭传统，变成一种族群文化，变成一种体制。特别如果我们在看台湾的原住民的话，原住民的信仰，原住民的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占比，那个跟华人社会是相反的。以台湾来说，台湾的基督徒大概是 5% 到 6%， 那都市大概可以到 10% 嘛。可是原住民反过来，原住民是 80% 到 90% 是基督徒。
嗯嗯。
为什么？因为他们信主，头目信主，整个族群信，村长信，这个家长信，全部都会改信。这个但是这一种早期可能一开始真的还有那个信仰的，因为它是一个改变的情况下，它还会经历到那个信仰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可是久了它很快就还是会转成族群文化，它还是会转成一种习惯啊。所以我想更核心的问题是，已经不是宗派而已，是这个世代的问题，是我们不再去思考，不再去经历，不再去认真的思考，或者是去把信仰当做一个认真的事情去经历它，去实践它，然后在实践当中去体会到不容易，去体会到失败，因此去寻求拯救。所以我觉得在福音的层面，是这个也是我在学校里面跟学生在谈的事情，要向基督徒传福音啊。很多基督徒可能真的没有经历福音，没有经历那种自我拯救的绝望，自我拯救的一种彻底的失败，他是真的在黑暗当中需要上帝伸手拯救这件事情啊。另外这个是我觉得基督徒需要听到福音，而且需要经历，不只是教还要经历。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做神学也是渐渐的会觉得，在神学上面，我常常觉得做神学的关键是说话对象的问题。
嗯，
如果我们设定对方是基督徒了，而且甚至有一定程度的话，我们可能会谈更多，我讲白一点叫茶壶内的风暴。他会失去一种向外传福音，不是叫你更肤浅，不是，而是你说话的对象的问题啊。
嗯嗯，
我觉得做神学，你有没有把这个神学本身的那个跟世界的基督教信仰跟世界的张力，那个价值观的张力呈现出来，这个才是关键啊。 我觉得是福音跟福，我还是认为我们现在的教会需要讲福音，需要讲上帝到底在世界当中，第一个在圣经世界里面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的信仰还是根植于圣经，在教会历史当中做了什么事情。所有的教会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是时候蹦出来的。就算是独立教会，他的创办人一定也是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吸收福音的那个传统是什么，那个都是可以追溯到的。
Yeah.
读教会历史，你可以看到信基督福音怎么样在他的时代处境当中落地，怎么样在那个时代建立一个基督教群体，建立一个教会。Yeah. 我们透过那个，我们去学习失败了是什么，人家曾经做过什么东西，yeah. 人家失败，而人家又做什么事情是他可以突破当时候时代的限制。
Yeah. 哦，谢谢老师。我觉得其实老师讲了至少四点，第一个是讲到同侪效应，就是提到说整体的在台湾的基督徒是没有增加的，甚至是减少的。
嗯，
那很多时候教会的成长或者是减少，很多时候是基督徒的迁移到不同的教会。那同样的同年龄的人可能又会吸引同年龄的人。而第二个是体制啊，那我觉得讲到体制的确就讲到说像长老教会是走合议制，合议制就是需要有很多的讨论共识，
对，
然后一层一层的开会。那在一个稳定的时期，其实它是一个发展民主的沃土，但是在一个需要快速反应的时期这样的制度也会反映出在改变上它是比较慢的，或者是无法及时的回应一些快速的改变。那这个各有各的优缺点，因为比如说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到说教会既是体制又是一个有机的运动。那我们总是要在当中找一个平衡，我们不可能丢掉体制，只要有两个人存在的就一定有体制，就一定有组织。可是教会同时不只是体制，也是一个运动啊，所以这是一个平衡。可是老师刚才提到说体制。那第三个就讲到说因为信仰在台湾的土地生根不论是台语教会还是国语教会都到了第二、第三代以上，以至于这种信仰的僵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一直在讲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可是会不会其实第二、第三代的信徒本身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就是很有限的，甚至我们自己就没有经历到福音的大能。所以老师也提到说其实我们教会不能够失去向外传福音的动力，可是也不要忘记在教会墙内的基督徒或者是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们不代表我们认识福音，我们也需要学习向教会内的基督徒传福音。而第四个老师提到说我们会不会也失去了对外说话向教会外的人说话的能力或者是意识。也就是说当一个教会走越久的时候，早期初代教会不是初代，早期教会成立的时候可能是很大的福音的动力，然后努力的把我们的信仰把福音的真理努力的跟我们的社区邻里分享。可是经过几十年之后，我们越来越有一套自己的说话的方式，有一套自己的制度，那我们其实越来越多是对自己人说话有点像是在巩固自己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熟悉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们的语言可能已经失去了跟这个时代的人理解聆听的方式。所以老师也提到说其实我们不单单需要向基督徒传福音，也需要学习在这个时代用明白我们说话对象的文化，用这个时代的文化的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传讲福音。这福音包含上帝在圣经上帝自我启示当中的作为，也包括上帝在2000年教会历史当中的作为。那我觉得这是老师刚刚提到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些提醒。那老师我很好奇，就是说其实如果再进一步往下挖的话，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要向下一代来传福音，我们也需要本身的教会的信徒的建造也需要加强。那你觉得在作为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包括你读了很多神学，其实今天教会可能也会有种声音是神学无用啦，就是要传福音啊那读那么多神学干嘛，读那么多加尔文干嘛，那应该要赶快传福音啊，既然都已经讲到传福音的重要性。那你觉得神学教育在今天牧养年轻世代上或者是布道宣教上，你觉得它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它可以扮演怎么样积极的角色？
我觉得神学的功能是 它让我们更厘清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
嗯，
你要去传福音，但你的动机真的是为了上帝吗？
嗯，
就是你的信仰反思的程度到底够不够啊？第四历代很多的神学家都有类似的观点，那林弘信老师他凝聚出来神学到底是什么，神学就是信仰的投入性反思，他不是宗教研究，他不是叫你去比较不同的宗教，但是你是作为一个信仰者，你投入在跟上帝建立关系当中，但你同时又有一段时间抽离出来去反思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首先第一个，神学绝对不是真理，神学是人对上帝的一种认识，一种言说，只要是出于人的它绝对不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它不因为它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我们就要抛弃它。它是人对真理，你只能不断靠近啊，真理那么庞大，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你怎么可能去掌握真理呢？你怎么可能去拥有真理？不可能，你是被真理拣进，或者说我们只能不断的靠近他。神学其实我认为是教会的功能之一，什么功能？思考的功能啊。这田立克也说，就是神学是一个你在时代处境当中去诉说永恒真理，去诠释永恒真理。每一个时空处境都不同，但是我们要说的那个对象在超越时空之外，它是永恒，它是不变的，但你要在时空处境下讲，你就要用不同的语言。另外那个啊，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很认识那个啊，英国的神学家 McGrath 麦格夫，他说神学他讲的更直白，神学是教会的仆人啊。他说神学特别神学群体神学人，他不是我们不是抽离教会生活的，神学也不是抽离教会生活的专门的部门啊，我们是投入，如果你说的是做神学的话，那是我们是投入在其中。神学知识信仰是什么？理性它是一种你投入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产生出来，加尔文的概念里，认识上帝跟认识人是息息相关的，是不能够分开。认识上帝跟认识自己是不能够分开的。认识自己也必须要有认识上帝作为一个参照。所以我觉得神学很大的功能是去让我们反思我们到底走的路是对还是错，你要校正啊。他没有人说我看了圣经我就知道该怎么做的嘛。我如果再讲直白一点，现在大家都会说基督徒的生活出了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实践真理。可是我们都有灵修啊，我们都有读圣经啊，我们都有做礼拜，我们都有听讲到啊。为什么信仰跟生活脱节？那个关键就是你的灵修，你对圣经的理解，你没有进到思想的层面，以至于它没有形成价值观，它没有去跟你现在你生活处境当中的价值观做冲撞，以至于你生命不会改变。神学帮助我们去厘清了解圣经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基督教信仰在传递的价值观是什么，而这个世界它的主流价值观又是什么。这是提摩太凯勒的特殊点。提摩太凯勒特殊，我觉得他的恩赐在于辨识当代的文化。他对于 city 的文化、城市的文化、怀疑主义的文化，他非常的了解，以至于他可以跟这一群人讲福音是什么。就是这个也呈现出来，这是加尔文传统啊，认识真理跟认识人的世界，这个是不能够拆开来的。神学帮助我们进入到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你如果要落地，你就得要处理价值观的事情啊。那刚刚牧师有谈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神学无用论，这个我想的确特别如果以台湾来说，或者说华人教会来说，我们实际上受美国的影响很大。那美国其实美国的福音派，我现在在说美国的福音派，其实有两种倾向，我想牧师其实是很了解啊，因为牧师也是有美国牧会的经验。那第一个他很强调要普及化，第二个很强调要实践，普及会 带来一种张力，就是大众化跟精英化的张力。
嗯嗯，
大众就是会变成倾向不要讲太多，不要讲太、嗯、你不要告诉我为什么，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或者说你要让我立刻明白，最好就是那个我不用花时间，我马上就能够理解的。
嗯嗯，
但精英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过于学究，哦嗯、过于脱离处境。如果你一直强调普及化，你会造成这种张力啦。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是，神学它的确会是一种，神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问题历史历代都一样，就他到底有没有为他的群体负责任。
嗯嗯嗯，
知识分子应该要为他所处的群体做思想，做反思。神学也应该要这样子。我们要为大众，不是说我高高在上，而是我就是大众的一员嘛。哦、
嗯，
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对于普及化。第二个对于实践，哦、一定要能实践。我觉得这个是马克思韦伯有讲到这个东西。他在他的作品里面已经提出来，理性后来被翻，特别的被用在工具理性这一块。
嗯，
但是理性事实上分为工具理性跟价值理性，这就是理工学科跟人文学科的差异嘛。工具理性要做到说，工具理性它强调的是效率。哦、你要精准有效，但是价值理性它要处理的是价值观，你的方向、你的目的、你的意义，这两者是不同的，不是冲突，而是位置不同，功能不同。
嗯，
过于强调实用主义的教会或是基督教信仰，会变成你把基督教信仰变成一种工具。我信基督教是为了得到什么？这不是成功神学吗？
嗯嗯，
我信基督教是为了那个奥古斯丁就时代就这样子啊。我信基督教，信基督教是因为要跟国王有同样的信仰，我社会地位比较好，我可能做生意、人家比较会信任我。
嗯，
成功神学不是这时代的事情，它就是历世历代自我中心的一种神学的一种呈现而已啊。
嗯，
我觉得过于注重。就是强调或者说只看到这件事情，它会让它其实就没有进到它其实还没有进到基督教价值观的层面。
嗯，
它没有在处理基督教信仰到底在对付的那个生命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嗯，
我觉得要对应该说过于实践化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处理，或者说应该发展到什么方向，我们的神学反思，或者是如果不要讲那么多，你就是你在教会里面，不管大家要，我们很多的同工都是牧者，我们要做讲道，我们要教查经班，我们要带信仰造就班，我们要做门训。
嗯，
我只问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触碰到价值观的层面？
嗯，
到底基督教价值观是什么？而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群体那个主流的价值观又是什么？能不能够区分出来啊？
嗯嗯哼 ，Yeah。
那我会觉得，以现代如果是对于未来年轻人来说，
嗯，
我们年轻人你怎么样确保你老了以后你不是像？你批判的那些人，
嗯哼，
年轻人，你不会永远年轻啊！我们都曾经是年轻人啊，
是，
对，就是年轻人，你到，譬如说，好，我们说年轻人现在，如果我们从去年那个研讨会，就是年轻人流失的研讨会，还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当中，我们发现年轻人想要一件事情叫做真实。他们要求教会要真实，要求牧者要真实，辅导要真实，你的言行要一致。常常大家会觉得说，讲台跟信好像跟他实践的不一致。
嗯，
那我觉得 我们看到别人不一致，我们也要想我们自己，我有比较一致吗？
嗯，
我有比较真实吗？那个真实不是叫你说啊，我做不到，反正我就是做不到，不是一种放弃式的。基督教的真实是你去对照真理，它是有一个对照，有一个镜子的对照真理，发现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而我们努力的祈求恩典帮助我们往真理靠近。
嗯
哼，我觉得年轻人也要反思啊，你对于教会对牧者的要求，那你自己呢？我也是这样在想我自己啊，我对我的我看到的东西我有批判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反思，那我有没有犯一样的错。那我要问的是，神我们的信仰给我们什么资源，让我们跳脱出时代潮流的文化？因为我们全部都出生在文化当中，我们都出生在群体里，我们都出生在时代潮流，现在特别是媒体自媒体的时代，那个文化的惯性更强烈了、
是，
那我们的信仰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或者怎么样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跳脱出，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不一样的人？这个信仰要给我们这个力量，这个就是神学的功能啊，就它让我们去反思我们的生命跟真理之间的差距，去对照，有时候你也要参照别人，你要参照其他的处境，这就是我们神学工作者在做的事情嘛。我们把这些资源集合起来，然后给大家看。譬如说，好，我就用嘉文来说，嘉文他当然有他时代的差异啊，他有他时代的限制，
嗯哼，
但他对圣经的理解帮助他超越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圣灵论。
嗯哼，
Otto Weber 说，嘉尔文是圣灵神学家。在嘉尔文之前，没有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很少有人像加尔文这样子，在圣经很多的注释的篇章里面都提出圣灵的观点。
嗯。
都提出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嗯。
加尔文不是念神学的哦。他是念法律的、我相信。
法律的。
对，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律师，念法律，而且他不是律师，他是法学讲师。他是做念到讲师的程度，然后他在学校里面教的。
嗯，
他是自己开始读圣经，而且他进入到原文研究里面以后，他的生命经历到改变，他开始认真的去经历，去，而且他在服事当中投入去经历信仰，服事是悲喜交织的情况，所有的服，我相信嘉华牧师也能够理解服事者的辛苦。服事是悲喜交织的情况，他在当中去体会他念到的，他读到的东西，以至于他反思到，他经验到太多的时刻都是圣灵的工作。因此，如果你认真的去读嘉华文，不管是基督教要义或他的圣经注释，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很多很多地方他都提出圣灵的工作。
嗯嗯嗯。
那这个他的时代没有啊。
嗯。
路德没有把圣灵工作讲清楚哦。到加尔文的时候才清清楚楚的提出来，很多的地方都提出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只是就神学上面，神学思想发展的上面提出一个例子。
嗯。
年轻人要想，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在吸收的东西，我在反思的东西，到底有给我力量，或给我一个方向，或给我一个视野，让我成长成为不一样的人吗？
嗯，
就我如果用一句林老师讲的话，你要很努力，你才不会成为你不想成为的人。你要很努力才不会成为你不想成为的人。
哇，谢谢月美老师，其实很精彩。第一个人提到说林老师，林鸿宪老师对于神学的一个定义，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是它是一个信仰的投入性反思。很多时候今天教会觉得神学无用，可能是因为会觉得说神学就是一个完全抽离， 把上帝当作是一门学问，而没有信心投入的一个学术活动。但是其实神学它一个它是需要在投入性当中来反思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老师也提到说，其实台湾华人教会我们受到美国的福音派影响非常大。那在美国的这种强调普及化，看到大众跟精英这种张力当中，提到说其实神学受过神学装备的人，或神受神学教育的目的，不是要自我中心的拉抬自己高抬自己，而是要为着上帝托付我们所在的群体负责。我们不是跳脱于群体之外来做神学，我们是在群体的当中，是把自己视为这群体的一份子，来发挥做神学的责任，负上做神学的责任。那第三个，面对美国福音派教会这种很看重实践特别是刚才提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差别老师也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天在讲年轻人年轻文化的时候，其实会不会，其实今日的年轻人就是50年后的长辈嘛。
嗯哼。
那今日的主流文化就是50年后所谓的上一代的文化。
嗯。
那所以其实神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不是只是在不是在合理化当代，不是在迎合当代文化。而是当我们回到对上帝的作为的一种反思，对被让上帝话语的一个更新。刚刚老师也提到，比如说加尔文在那个时代，他提出了圣灵的工作，其实那不是那个时代文化背景所强调的，但是因着对上帝话语的认识，他看到了一个超越他的时代所能够看到的。那这其实也是今天神学教育对牧养年轻人很重要的地方，是我们不是只是在一味的迎合当代的主流文化。而是不同世代的人，包括长辈与年轻人，一起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让上帝来不断的把我们往前带。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很强调人权人权人权，可是从一个神学的反思其实人权这个概念，大部分即便是非基督徒的学者也都会承认说它大概是从基督教信仰当中衍生出来的。而我们对人权的追求到底是在捍卫人的尊严呢，还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呢？表面上都是在讲人权，可是如果从基督教信仰传统当中，它更多是捍卫他者的尊严，而不是在强调说哦，这是我的权利，所以我要捍卫 This is my right。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神学性的反思，就帮助我们，是的，我们的确活在一个好像讲人权的时代，可是这个人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捍卫这个人权？这背后的价值体系是什么？也是老师刚才提到的是其实我们必须要触碰，不论是讲台教导门徒训练，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表面实践操作的一些建议，而必须要触碰到背后底层的价值观。
嗯，
最后我知道时间到了，但是我最后很担心的问一个一个短问题，那老师如果可以的话用一两分钟简答齁，就是说刚刚我们不断提到福音老师，对老师来讲福音是什么？它对你的处境有什么话？对我们的处境，对你所身处的处境，你觉得福音有什么话要说？
这是真的是大灾问。福音是我没有办法救自己，只有上帝可以。在各个层面都是这样。即便我们是服事者，即便我们是服事上帝的人，我们都仍然是罪人。这个是宗教改革之后跟天主教很大很大的差异。马丁路德强调我们同时是罪人也同时是义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一直意识到我们一生直到死都处在罪人的情况，我们会抛弃福音的。那这也是我认为今天福音派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不再谈，我在说神学上，我们不再谈罪了。这个是受世俗化的影响。英国已经开始有神学家提出这样子的警告。当福音派不再去谈罪论，而且不只是集体的罪，是个人性的罪。没有个体的罪，怎么会有群体的罪？所以福音派今天要更重视的是，一方面对真理上帝主权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对于世界的认识，要认识到罪恶邪恶这件事情。今天灵恩派的问题是对于魔鬼太小看，邪恶不会只透过超自然的方式来影响你， 它甚至会渗透进入各个层面。我觉得福音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界上永远需要上帝，没有一个时刻不需要。
谢谢老师的分享。我想刚刚最后的总结其实也回应了整个我们今天的访谈，谈到老师如何在自己的处境当中看到这样的挣扎，投身神学教育也看到在我们所投入的侍奉当中一些危机的现象，但最后谈到其实神学教育作为回应这个现象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式跟回应的管道，那谈到特别谈到福音与文化的关系，然后嘉文的生平的例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看到当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如何不单单是带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而且是能够超越这个今天的时代精神，看到比这个时代精神更往前的一步路，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朝向他的新天新地。谢谢月美老师。听完身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台湾长老教会月美老师的分享后，下周我们则邀请到台湾一间年轻而且快速成长的教会 The Hope， 负责撰写教会电子报的年轻世代同工童主恩弟兄，请他来和我们分享如何透过文字与当代年轻人对话，并在这今天他所谓追剧共感的时代传讲表达福音的真理。我们下周见。